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美峰会带来的印太地缘政治焦虑啊，第二个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大学生就业以及郊区老龄化贫困，另外第三个是中国高校排查师生翻墙情况。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2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海外媒社交媒体5月12号流出的信息显示，中国高校内部发出通知，说武汉的一些大学正在排查学生翻墙情况，要求学生说明使用翻墙软件的原因，并且要求学生签署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使用翻墙软件。其中一份通知说，长期浏览境外网站可能会受到错误价值观的影响，甚至成为有害信息的传播者，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另外一份通知的截图显示，一些高校正在排查使用翻墙软件的情况，包括使用的目的、使用的频率以及是否浏览境外的社交媒体。一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说，以前学校其实是知道学生会翻墙，但通常不怎么管，因为翻墙问题主要归公安管。那么这次排查翻墙则不同，直接由校内派出所介入调查。大学生群体一直是思想最活跃，最容易形成社会影响的群体。那么这次这个高校直接排查学生翻墙的情况，并且上纲上线，这是要想用恐吓的方式管住大学生的思想。第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5月11号制裁三名个人和9家公司，其中包括4家香港公司，它分别是香港蓝海公司、香港三木公司、这个香港坚地香港公司以及 Max Honor 国际贸易公司。制裁的理由是这4家香港公司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安排石油销售、运输和资金结算。美国财政部表示，香港蓝海公司和香港三木公司属于掩护公司，主要负责安排伊朗石油销售并协助运输。坚地香港公司以及伊朗从坚地香港公司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购买了价值几千万美元的伊朗石油。Max Honor 国际贸易公司购买了几百万桶伊朗的石油。美国政府在川普5月14号访问中国之前，连续的制裁中国和香港的企业。美国国务院5月8号刚刚制裁了3家中国的卫星公司，理由是这些公司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协助伊朗锁定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分析认为，这类制裁本身未必直接构成谈判筹码，但明显是在川普访问中国之前对中国施加压力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日经亚洲报道，伊朗战争导致霍姆兹海峡封锁，亚洲的石油买家转向购买美国石油。巴拿马运河四月石油运输量同比增加了 70%， 通勤时段的金标价格也随之大涨。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从3月到4月，巴拿马运河通行时段金标的平均价格飙升了 38.5%。飙升到了38.5万美元，将近39万美元，远远高于伊朗战争前的13.5万美元。那么这是伊朗战争前的2.8倍。巴拿马运河采用船闸系统，每天通行船只的数量有限，所以船只必须预定通行时段。那么目前很多从美国运输石油的油轮都是临时安排，所以要通过竞标的方式购买通行时段。船运追踪机构开普勒指出，今年4月 巴拿马运河的石油运输量达到平均每天177万桶，比2025年高出 75%， 创下201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其中运往日本的石油达到每天26万桶，暴增了5倍。第四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5月11号裁定撤销阿拉巴马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阿拉巴马州选区 地图的禁令，并且要求阿拉巴马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依照最高法院关于路易斯安那州选区地图裁决重新审理。那么这个改变可能帮助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再增加一个联邦众议院的席位。阿拉巴马州选区地图的法律争议始于5年前。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束后，各个州开始重新划分国会选区。阿拉巴马州议会由共和党控制，根据共和党议员主导的选区地图，在阿拉巴马州7个选区当中，只有一个选区是黑人占多数，其他黑人聚居区被分拆进了白人为主的共和党选区。黑人选民组织2021年11月起诉阿拉巴马州政府，案件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2023年6月裁定，阿拉巴马州选区地图削弱了黑人选民投票影响力，要求重新划分划图。随后阿拉巴马州出现了第二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民主党也因此在2024年多赢得了一个众议员的席位。但是情况在今年5月1号发生了变化。美国高等法院5月1号裁定，路易斯安那州为了建立第二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在划线时过度使用了种族因素，违反了美国宪法。路易斯安那州裁决出炉之后，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政府立刻请求最高法院重新审理之前的案件，于是就有了5月11号的这项新的裁决。最高法院要求阿拉巴马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重新审理选区地图的案件，并且强调划区选区划分不能以种族为主要依据。这意味着阿拉巴马州目前的两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有可能重新减少为一个，共和党就能在中期选举中重新拿回一个联邦众议院的席位。民权组织和选举法学者都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关于路易斯安那州的裁决实际上改变了全美国处理黑人选区的法律标准，是美国民权史上的重大倒退。路透社报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面对工党党内逼宫形势持续升级，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12号在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他不会辞职。这场危机源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惨败。过去几天有8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斯塔默内阁也开始出现了倒戈的情况。目前已经有6名内阁成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其中包括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国防大臣希利、能源大臣米利班德、文化大臣南迪、交通大臣库珀以及卫生大臣斯特里廷。英国首相官邸发表声明说，工党内部有正式的领导权挑战程序，而这个程序目前并没有启动。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强硬地回应说，过去48小时的政治动荡已经影响了政府稳定，也给英国经济和普通家庭带来了真实的代价。斯塔默还直接向党内反对者喊话，如果有人想挑战，就正式提出�挑战。那么5月12号当天，英国住房和地区部的初级大臣范布勒宣布辞职，他公开表示希望斯塔默为国家和工党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为权力交接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同一天，负责社会保障事务的副大臣菲利普斯也宣布辞职。 菲利普斯在辞职信中说，自己不能够继续坐等危机恶化。目前前外交部初级大臣维斯特正在统计支持逼宫的人数，不过这还不等于正式的启动挑战程序。按照工党的规章制度，任何人如果想正式挑战斯塔莫，就首先要获得 20% 工党议员的支持。那么工党目前在议会中拥有403个席位，这就意味着工党至少要获得81名工党议员的联署才能够挑战斯坦莫。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在5月7号举行的英格兰地方选举中，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参政人数明显上升，有19名持 BNO 身份或者具有香港背景的候选人参选，有6人成功当选，这是近几年香港人移居英国之后第一次在英国的基层政治中形成比较明显的存在感。自由民主党成为吸纳港人参政最多的政党，10名港人背景的候选人当中有5人胜出，那么包括在伦敦南部当选地方议员的蔡家元，以及早年移居英国已经连任多次的唐莹，另外代表绿党参选的谭巧瑜以2184票成功连任，是所有港人候选人中的这个票王。蔡家元表示，越来越多港人愿意参选，一个重要原因是前几届已经有人成功当选，这让后来者意识到香港移民不只是旁观者，也有机会真正的进入英国的政治体系。不过呢，这次选举也带有明显的香港政治延伸的色彩，部分候选人曾经参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也有人因为支持香港国安法而引发争议，被香港警方国安处这个悬赏通缉的前香港政府雇员郑文杰，这次是代表工党参选，结果落败。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证券时报报道，京沪高铁5月10号宣布，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动车组票价上涨 20%。 那么京沪高铁是中国最核心的高铁干线，目前日均客流量是50万到70万之间，那么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是673元，按照公告上涨的 20% 计算会变成808元，那么第一次就突破了高铁票第一次突破800元，这是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以来的第二次涨价，第一次在2020年也涨了 20%。这个共产党涨价非常的丧心病狂了。那么京沪高铁公司说，涨价是为了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那么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行成本上升。京沪高铁涨价导致出行分层会越来越明显。那么未来的高峰时段，热门线路价格会越来越高，低收入群体就被迫采取其他的低成本方式出行，比如说绿皮火车之类的。那很多中国人过去接受大规模举债修建高铁，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强调高铁是基础设施，惠及全民。那现在大量的高铁亏损，地方财政吃紧，现在高铁就开始从公共交通服务变成了商业服务，开始要加价。其实共产党就是正着说一套反着说一套，就是官字两个口，怎么都是他的理啊。第八条新闻，欧二新媒体报道，瑞典正在尝试把市场经济和高福利的体系结合在一起，就是在保留全民医保、公共教育和高社会福利的同时，把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交给私人机构运营，政府继续负责监管和财政拨款。 瑞典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高税收、高福利，从摇篮到坟墓，高福利国家的代表。199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瑞典开始大规模的改革。瑞典政府削减一部分福利，降低税率，推动公共服务私有化，同时严格控制政府债务。如今，瑞典有一半的初级医疗诊所已经由私人机构运营。全国 33% 的高中属于私立学校，一些教育企业甚至已经在证券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上市。与此同时，瑞典的税率也明显的下降。80年代瑞典最高的个人所得税曾经接近过 90%， 现在已经降到了 50%。 另一方面，瑞典政府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目前只有 36%，那么美国是120。那么改革也改变了瑞典的经济结构。过去十几年，瑞典的科技产业迅速崛起啊，Skype 啊，什么我的世界啊，糖果传奇都是诞生于瑞典。根据欧洲央行2024年的报告，过去十年，瑞典完成了500多个 IPO。数量超过了德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总和。瑞典的人均亿万富翁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均啊，超过了美国啊。所以瑞典如今走出的路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福利国家，而是一种市场化的高福利模式。政府继续负责社会安全网，但是具体服务越来越依赖市场和私人资本的运作。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5月12号公布3月份家庭收支调查结果。日本两人以上的家庭户均消费支出33万日元，同比下跌 2.9%， 连续4个月缩减。它反映日本家庭消费意愿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到了 82.7%， 反映日本消费家庭消费意愿的叫平均消费倾向降到了 82.7%， 同比下降了 7.2%。 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讯、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原因啊。那么交通通讯支出同比下降 16.8%， 连续四个月缩减。食品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5%， 其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 19.8%， 连续12个月缩减啊。日本总务省表示，截止今年3月31号的过去一年，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就是恩格尔系数是 28.8%， 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说明什么？说明日本食物的通货通胀很严重，所以日本家庭越来越多的钱被吃掉了。这为什么？稻米价格高啊。日本农会的势力很大，所以日本的稻米的价格就很高。第十条新闻，美国劳工部5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的 CPI 3.8%， 这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 3.8%。 CPI 大幅走高，原因是能源价格上涨。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汽油价格飙升了 50%。 5月11号每加仑汽油平均 4.52 美元，全国啊。除了能源价格上涨，美国食品价格也在持续上涨。4月份 CPI 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2%， 比3月份的 2.7% 增加了 0.5 个点。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之后，核心 CPI 4月份是 2.8%， 比3月份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也就是美国的通胀在恶化。另外，路透社和 Ipsos 5月1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6% 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川普没有清楚的说明对伊朗开战的原因。 63% 的美国人表示油价上涨 已经冲击了家庭财务，高于三月份的 55%。 75%的美国人表示川普政府应该对油价上涨承担责任，80%的美国人预期油价还会进一步的上涨。另外，这次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36%，比四月份的最低点34%升了两个点，但仍然低于战争前的40%。那这项民调误差是正负三啊，34%跟36%只有两个点的差距，所以不能够说明川普的支持率在反弹，只能说是小幅的波动啊。这是第十一。共同社报道，日本环境省5月11号公布统计数据，截止今年3月31号的过去一年，日本全国有238人被熊攻击，其中13人死亡，受伤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那么今年4月1号开始的2026年度，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又连续发生两起这个黑熊袭击事件，其有两人死亡，显示黑熊袭击事件仍然在持续增加。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日本全国通报的熊出没事件超过5万起，比前一年增加1倍以上，创下了09年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各地总共捕获了14700只熊，同比增加了2倍，数量创下了20年来的新高。被捕获的熊当中 99% 以上被扑杀。由于袭击事件持续增加，日本地方政府近年来不断的扩大猎杀的范围，引发了动物保护的争议。第十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2000多名美国科学家，其中包括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5月11号发表给美国国会的公开信，公开批评川普政府4月20号28号解散整个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公开信警告说，川普政府正在削弱美国的研究能力、科研能力，加剧了美国能否保持全球科学竞争、科技竞争力的担忧。公开信指出，美国这个时候削弱独立科学的体系，风险非常的严重。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负责指导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运作，并且向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提供科学与工程政策的建议。委员会由25名专家组成，由美国总统任命，任期6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并不是普通的委员会，过去几十年，美国很多关键的科技突破背后都有国家科学委员会指导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其中包括互联网、谷歌的搜索的算法、人工智能的基础数学、超级计算机、芯片材料研究等等，而科学委员会就是批准这些重大科研资助项目的机构。科学委员会成员表示，白宫通过电子邮件一次性解除了全部25名委员的职务，而且立即生效，并没有说明任何的理由。2000多名美国科学家在公开信中指出，解散国家科学委员会并不是单独的事件，而是川普政府持续的削弱美国独立专家体系的一部分。美国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决策如今变得越来越政治化。那么川普政府正在通过清除再重新任命的方式，把原本的独立机构纳入到白宫的政治路线之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开始讲第一个主题。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大学生就业和郊区老龄化贫困。英伟达创始人华仁勋5月10号在匹兹堡出席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典礼，他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创造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美国重新工业化并恢复国家的建设能力。华仁勋当天向5800多名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表示，尽管很多年轻人担心人工智能会冲击就业市场，但是他认为一个全新的产业周期正在开启，没有哪一代人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拥有如此强大的工具和如此多的机会。华仁勋说，新的产业正在诞生，科学与发现的新纪元正在开始。他说，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现在开启你们一生的事业更令人兴奋的。华仁勋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需要软件工程师和科学家，也会带动大量的传统产业岗位的需求，包括水管工、电工、钢铁工人，以及芯片工厂、数据中心、先进制造设施的建筑工人。华仁勋对毕业生说，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现在轮到你们去塑造下一个时代，所以奔跑，不要走。华仁勋说， AI 不会取代你，但善用 AI 的人会。他还表示，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同时带来恐惧和机会，当社会以开放、负责任和乐观的方式使用技术的时候，技术扩展的人类潜能将远远超过它削弱的部分。华仁勋说的非常的有力，也很有智慧，但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的就业信心正在持续的恶化。 Ashes 报道，盖勒普去年年底完成了一个调查显示，美国15岁到34岁的人群当中，只有 43% 的认为去年是找工作的好时机。在全球141个国家当中，美国的年轻人的对就业的信心排到了第87位。盖勒普的调查认为，2000年代美国的年轻人虽然也担心就业，但整体上美国年轻人比5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乐观。但到了去年美国年轻人对就业市场的信心比55岁以上的人群低了多少？21%，整个形势完全翻过来。盖勒普的高级撰稿人这个本尼迪克特指出，美国就业信心下滑最明显的是谁？最明显的就是华仁勋刚刚这个演讲的对象，就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但还没有找到全职工作的年轻人。他说，人工智能很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联合会的创始人西姆·希纳表示，人工智能正在压缩初级岗位，而美国企业招聘越来越依赖人脉和社会资本，而不是学历和能力，这就进一步的加剧了美国年轻人的悲观情绪。报道指出，美国年轻人过去也曾经经历过就业焦虑，但是现在美国年轻人对就业市场的厌倦和失望程度已经明显的高于他们的父辈。这背后反映出来的不只是经济周期的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冲击、职业上升通道的收缩，以及年轻人对未来稳定性的整体不安。除了年轻大学毕业生遭遇的就业困境，美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陷入郊区贫困，这是美国老龄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美国郊区一直被视为中产阶级稳定生活的象征，但如今大量的老年人正在郊区这些社区中逐渐陷入贫困，而且由于郊区缺乏公共交通、缺乏医疗服务和低成本的住房，这些老人比城市贫困人口更容易陷入孤立和孤独的状态。 美国人口调查人口美国人口普查项目叫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在美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区之外，有几百万老年人已经处于贫困或者是接近贫困的状态。亚利桑那州、加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这几个州的郊区县目前出现了65岁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情况。那么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65岁以上人口大概有6000万，比过去十年增长了 35%。增长最快的区域并不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是低密度的郊区，低密度郊区的都市圈。目前美国大概有一半的老人居住在郊区型的社区，这就意味着即便贫困率只是温和的上升，也会导致几百万人在城市的外围陷入经济的困境。 Ashes 分析指出，过去五年美国超过800个县老年贫困人口持续的增加，估计美国郊区有300万到500万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状态，占老年人人口 11% 到 15% 左右，其中增长最明显的人群是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年龄层最容易受到高房价、医疗护理费用上升啊，和长期照护成本的影响，他们的财务压力也越大越严重。报道指出，这已经不只是单独贫困的问题，而是美国整个的基础设施和人口结构之间错配的问题。美国 70% 的老年人住在公共交通有限的甚至完全没有公共交通的郊区，很多老人年纪大了，他没办法开车，但是你在郊区，他的生活高度依赖汽车，一旦他没有驾驶能力，他就被困在了社区里。那与此同时，和人口密集的城市相比，在分散的郊区提供送餐服务、提供家庭护理服务成本更高，效率更低，所以大量的老年人虽然住在独栋的住宅社区，但实际上越来越难以获得基本的照顾。比如说纽约长岛，它的数据特别明显。根据纽约邮报援引县级的报告，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间，长岛的拿骚县它的老年贫困率上升了 78%， 萨福克县上升 48%。 那与此同时，美国接近三分之一的老年家庭住房支出超过了 30%。 超过 30% 啥意思？就是它是处于一个住房负担过重的状态。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研究员这个莫林斯基说，他最担心的是那些被困在原地的老人。他为什么困在原地？因为很多老人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他现在找不到更小或者更便宜或者更适合老人生活的这个住房啊，而且这些住房需要更好的交通条件跟医疗条件。换句话说，随着美国进入老龄化的时代，中产阶级生活的郊区并没有为老龄化做好准备。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中美峰会带来的印太地缘政治焦虑。美国总统川普明天启程出访北京啊，那么北京天坛公园5月12号发布公告说，5月13号到5月14号天坛公园暂停开放啊，知道吗？天坛公园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啊，是中共的，他想开就开，他不想开就不开啊。那华尔街日报公布川普访华随行企业高管的名单啊，苹果的 CEO 库克、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贝莱的 CEO 芬克、三克啊，黑石集团的苏世民、波音公司的奥特伯格啊，总共有20个啊美国顶尖公司的负责人。很意外的是什么？很意外的是 事先已经感谢邀请的英伟达老板黄仁勋反而没被邀请。那原因其实蛮微妙，英伟达的芯片一直是中美科技对抗的焦点，不邀请黄仁勋里面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微妙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Meta 参加随行团的不是扎克伯格，是总裁麦克米克。那么原因当然是因为 Meta 以30亿美元收购了 Metas。那么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要求 Meta 撤销已经完成的收购交易。那现在 Meta 现在在风口浪尖上，扎克伯格就不去了，让底下人去吧。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重申，他会向习近平提到黎智英案。川普还说他会提到西安教会创始人金明日牧师的案件。金明日牧师是去年年底在广西家中被捕。川普说峰会期间这个双方会讨论台湾问题。记者就问他美国会不会继续对台湾军售。川普说习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么做，我们会谈这件事情。川普的说法显然违反了1982年美国向台湾做出的6项保证。美国的6项保证其中规定，美方保证6项保证其中有1项保证说，美方不会对台湾军售的问题，美方不会就对台军售的问题征询中国的意见。不会问中国的意见。所以川普讲这个话显然是违背了这个6个保证。谈到台海冲突，川普说我不认为会那样，我和习主席关系非常好，只要我关系好就不会这样。他知道我不希望那件事情发生。这叫什么？这叫狂妄啊。你以为你是谁？你关系好就不发生了。这就是当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观感。美国总统口无遮拦的信口开河。那《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报道，题目叫《中等国家为何对川习会感到担忧》。报道指出，波兰即将启用韩国坦克的生产线，澳大利亚正在从日本采购军舰，加拿大向印度出口铀，印度向越南提供巡航导弹，巴西为阿联酋制造军用运输机。以上的军购协议都在过去几个星期之内完成了交易。随着伊朗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供应受阻，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迫在眉睫，这些交易无不体现了中等强国为自保做出的努力。文章指出，全球民调显示，世界各国对美中两国都缺乏信任。川普和习近平利用自身在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对他国进行胁迫。作为回应，小国的处境就如同哥斯拉的角色，他们低调的抱团行动，避免触怒喜怒无常的大国。菲律宾政治学家、牛津大学学者理查德·海达里安说，这是花样百出的避险策略。新加坡安全分析师庄家颖则表示，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得罪北京，他们也不愿意得罪华盛顿。那对于许多远观局势的国家来说，本星期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峰会同时带来了期待和焦虑。很多国家把中美峰会视为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风向标，但在亚洲多数国家感受的不是乐观，而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确定感。伊朗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正在迅速地向亚洲扩散，霍姆兹海峡长期紧张，国际油价持续高位，中国又开始加强对石油产品出口的管控，亚洲 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经济体最先感到了压力。各国官员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国际秩序正在恶化，中等强国越来越缺乏影响局势的能力。很多国家真正担心的是这场峰会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一次大国交易。那过去几个月，亚洲的外交圈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是否为了达成协议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们担心的是美国可能减少对台军售，或者调整长期以来对台政策的表达方式，让中共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台湾官员私下说，这会是台湾最大的噩梦。虽然台湾方面仍然认为美国完全放弃台湾的可能性不高，但是亚洲国家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台湾本身，而是整个美国安全承诺体系的可信度。一旦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退让，整个亚洲安全格局就会受到冲击。从南海到中印边界，中国长期在推动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求周边国家接受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如果美国在关键问题上松动，中国对周边国家施压的空间会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越南担心，即便中美双方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只要川普在会议中对习近平表现出明显的缓和的态度，中国就把它视为战略的胜利，然后借此强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压力。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讲川普信口开河的危害，讲的就是这个。亚洲国家另外一个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是不是会发生变化。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川普把太平洋的航空母舰调到了中东啊，从韩国抽调这个萨姆导弹系统去支援伊朗啊。与此同时，川普又公开的表达对德国不满，然后五角大楼就从德国撤走了5000名美军士兵。这些动作都让亚洲盟友开始担心，美国正在重新调整全球军事布局。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没有多严肃，就是川普一句话就搞了啊。过去几十年建立的亚太安全体系未来未必像过去那么稳定。那当然，川普哪天不高兴他就不知道干啥。川普之前多次威胁要从日本和韩国撤军，日本现在有5万3000名美军士兵，是全球美军海外驻扎规模最大的国家啊。韩国是24000啊。亚洲外交圈讨论的问题都非常直接，如果中国愿意提供更大的经济利益，川普是不是会把部分驻军安排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啊？那么这些风险不仅存在于驻军问题，也可能延伸到整个的美国主导的地区联盟体系，包括 AUKUS 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 AUKUS 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安全合作机制，都在未来有重新评估甚至被削弱的可能性。而这个联盟本身的目的就是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威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这个怀特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盟友已经意识到，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依赖美国，必须开始彼此依靠。而这种情绪正在从私下讨论逐渐转变成各个国家政府的实际政策。欧洲、亚洲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在公开场合仍然强调和美国的联盟关系，但是私下已经开始推动供应链、贸易、安全，就是防务啊，外交关系的多元化，希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很多国家现在的做法就是拖时间啊，一方面避免触怒川普，川普喜怒无常，你不知道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啊，他根本不在乎国家利益，他只是情绪发泄。另外一方面又开始快速的建立替代性的合作体系，为后美国时代做准备啊。其中韩国啊，韩国面对美国军事部署调整的态度已经明显的不一样。2004年美国从亚洲抽部队去伊拉克啊，去支援伊拉克战争，韩国当时公开表达不满，现在韩国根本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啊。日本、台湾、澳大利亚继续公开强调美国领导力的重要性啊，那么就算是美国搞关税啊，就算是伊朗战争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他们也公开承认。但是这些国家都清楚，现在最大的风险不只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是同时得罪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啊。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最近积极的推动地区安全合作，他希望强化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东京官员又很担心美国会不会把这些动作视为对美国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虽然愿意加强彼此合作，但又不愿意公开站队啊，什么印尼啊、越南啊，一方面希望借助日本和澳大利亚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又担心过度的刺激北京，甚至会让美国有多心啊。所以外交官都说，越南甚至要求高市早苗在河内演讲时避免直接批评中国啊。但是呢日本呢又和越南签署了六项合作协议啊，卫星数据共享，甚至越南炼油厂等等，这些合作非常广泛的合作。所以实际上呢印太各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外交模式，嘴巴上低调，行动上加速。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过去那种由美国单独主导的安全秩序的时代正在出现裂缝，甚至正在过去。而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全球观察这种裂缝是否继续扩大的关键节点。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基欧汉指出，美国的可靠性在下降，寻求替代方案合情合理。他还说，即便替代方案不完善，也胜过没有选择。美国的学者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James Y， 谢谢。情况，现在国内要有个民事诉讼，简直就是没有任何时间表。我母亲去年三月车祸，九月开始联系律所进行诉讼，现在没有法院消息，感觉所有行政部门已经停摆。这个国家名存实亡，那个违法的司机还逍遥法外，这个国家就等着完蛋吧，你们看看啊。我们看着啊。情况，我刚做律师的时候，全国一年才几百万件民事诉讼，现在每年4000万件，一般是经济越发达，法院积案越多。每个法院现在的积案有多少？一百万计，法院的这个积案有百万计啊。你说的是4000万件是登记的，不登记的你查查看啊，更不得了啊。情况，京沪高铁涨价后，很多人因为价格原因选择乘坐仅有几辆 仅有的几辆绿皮火车，导致这几辆绿皮火车的价格比高铁还难抢。刚才看了一下，热门列车 Z281 的票截止26号已经全部售罄。看见没有？就我们今天开编辑会议的时候就说这个问题。你这样一加价，京沪高铁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人，就乘坐的人会迅速下降。迅速下降的后果是什么？得不偿失啊，效率更低啊。坐标黑龙江，满大街随处可以看到电动车被拖走，大多是无牌或者是过期过度牌照，车主都是需要交通工具谋生的外卖员，或者有出行需求的普通老百姓，没戴头盔被罚的，窃喜没有被拖车，被拖走的车主蹲在路边愁眉苦脸，更多的是在牛在打工，下楼发现赖以生存的马没了，这共产党丧心病狂啊！之前还有人跟我，就是我批评深圳市政府，有人还在那儿辩解，有什么好辩解的啊？非得是完美的受害者才值得同情吗？啊！观点前年前，九年前川普访问完中国回来，只是一个多礼拜，中美的对抗全面爆发。我觉得就像一个医生动手术前近距离观察病人一样，现在中国的网民凭什么觉得因为美国总统来了中美关系就会变暖啊？为啥？谁觉得？啥意思？或者反过来思考，在美国总统访问期间，中国越是表现出厉害了你的国，那么接下来的中美对抗不是紧张而是转入暴力，我都不敢猜，你们就非要这么猜吗？看嘛，先看看嘛，着什么急下结论呢？别人还没有出发呢，等这个过程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分析呗，我们再来分析，我们再来看呗。你现在老实讲，谁知道习近平见川普，双方会谈啥，会谈成啥样？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这么猜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吵什么？有什么好吵？我觉得根本没有意义啊。你就差这几天时间都等不及了嘛啊！我不知道会谈成啥样，为啥？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个人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啊，一个是小学博士，一个是一个晚上发100多条这个帖子的人。这两个人你知道他会谈啥？我反正我是不知道啊，而且两个人都是以国为家的人，这两个都是以国为家的人，你说他会谈成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不着急，等他们开始谈了以后我们再看好不好啊。观点贫富悬殊的背后是社会阶层的彻底割裂，出身贫寒的你不论怎么奋斗都处在地狱般的首陀罗，皇帝越想干点什么大事你就越贫穷，累死累活的每一天，旁边越来越多的英年早逝的例子。 OK， 提问，感觉现在的国内形势有点像89年罗马尼亚乔奥塞斯库，请问你的观点。我不觉得，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氛围还远没有到你说的这个情况啊。中国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你要观察中国的社会精英他们在想啥，他们是社会的主导力量。那中国的社会精英，特别是体制内这帮人，他们觉得过得挺好，他们没有绝望，他们觉得挺舒服的，挺舒坦的。虽然权力斗争很激烈，虽然很无聊，但是他们没有绝望。体制内的人要绝望，中国的社会政治才会发生变化 特别是因为其实现在最不能够看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中间，但是这些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完全被阉割掉了，而且该灭的灭，该阉的阉啊，要么就收买掉了。所以知识分子已经没办法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趋势，那你只能看体制内的精英。体制内的精英现在好着呢，他们还没有翻脸。他们要是没有翻脸，你说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发生政治上的改变？我没有看到啊。你只是现在看的更多的是什么？经济的崩溃，经济的崩溃带来的是底层人民的灾难，底层人民的灾难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变迁啊，特别是政治上的变迁。我们以前读的教科书是骗人的，底层人民的灾难可以持续几百年，你信不信？这个社会仍然是这样。为啥？不是反不反抗的问题，反抗不过来呀，你怎么反抗？很多人讲啊，你自杀你都不反抗，反抗你能反抗到什么程度？你要知道国家机制有强多强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多人经常讲，就是讲这个政治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老实讲我没有看出来政治上变化的条件啊。政治化变化的条件必须是社会的中间他们开始绝望，他们开始放弃，他们寻求变化，他们寻求改变，这个社会才会改变。他们要是不动，底层的老百姓，底层的人民怎么苦难都没有用，你就是苦难着呗，又不是没苦难过，一直就苦难着的呀。所以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我不知道你这个比喻这个逻辑是啥，我没看懂，但是我没有这种感觉啊。情况我之前在体制内有编制的时候，我感觉以后没有保障，后来辞职了反而想开了，没那么多的压力，过一天算一天。我一直学习，现在能力比以前在体制内的时候强多了。体制内你公务员你干个三年你估计就废了，你就没有谋生能力了，离开了体制的话你就没有谋生能力，基本上是这样。为啥？因为体制内的能力和体制外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啊。观点：人工智能会很多重复的工作，但也会创造出巨大的新的工作机会，需要很多能发现问题并且能用 AI 解决问题的人才。我们今后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的分配制度。观点：大部分国家应该还在等中期选举，如果共和党失去了参众两院，那么这些事情也许还有挽回的空间。提问：伊朗战争造成的能源危机会造成全球经济的衰退，甚至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吗？深层次看，全球的政治格局是否进入了越来越不稳定的大动荡时代？全球政治格局早就进入了越来越不稳定的大动荡时代，从川普上台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啊。那是不是会有全球经济衰退？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做不到，我判断不了。但是毫无疑问，你现在看到美国经济在出问题啊，美国经济出问题，你比如说通胀已经现在 3.8， 通胀 3.8， 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油价上涨，还有就是食品价格在上涨。那你今年的粮食我估计不大好，为啥？因为化肥买不到啊，美国的粮食收成会有问题，明年的粮食价格肯定会涨。 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是肯定今年之内不用指望降息，有可能要加息。川普天天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他降息。你现在回过头看，鲍威尔不降息，多么英明，对吗？所以会不会引发经济危机？美国经济现在是被这个人工智能的投资浪潮拖着，这个投资数以千亿这么投下去，拖着美国经济拖着，但是什么时候拖不住不知道。但万一这个我们现在看，我每天都跟大家报告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原因就在这里。大家通过这经济数据可以知道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消费信心指数过去50年来的最差，消费信心指数差意味着什么？下一阶段的消费肯定是下降。美国 60% 是消费，靠消费，所以美国消费下一阶段下降，美国经济肯定不好，好不了。那美联储如果通胀还在往上走的话，美联储是要加息的，所以这个会不会引发经济危机？反正不会是个好的趋势，肯定是向下的趋势，下到有没有到危机的程度不知道啊。美国经济，但是美国经济有弹性，它还是有它有它的韧性。他会不会超过他的韧性我们不知道啊，所以现在还不好说，但是趋势是这个方向。我今年28岁来日本学习语言，日本汉字非常难，但是学得很有趣。我觉得日本汉字比中国汉字和台湾汉字更像象形文字。尼泊尔人、印度人、菲律宾人都是我的同学，全世界都在学日本汉字。汉族人欠日本人太劝日本太多了情况。听国央企领导说，国内反腐高压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摸鱼，过一天是一天。提问：人工智能需要学习的东西，学习东西是要消灭了中产，学习东西就会消失，啥意思？看不懂。 AI 学习的数据库就不会增加了，人工智能就没了学习的源泉，这样啥意思？人工智能需要学习东西，要是消灭了中产，学习的东西就会消失。 AI 学习的数据库就不会增加，人工智能就没了学习的源泉，这样人工智能就失去了根，是这样吗？谁消灭中产？不一定要中产啊，谁用都行啊，这对 AI 是恶性循环吗？我不知道你的理解是啥。使用当然是人工智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来源。人工智能很需要数据啊，但是数据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算法呀，算法的不断的往前发展啊。那数据当然也要，但是你说消灭中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消灭中产。中产怎么就被消灭了呢？没有消灭中产，不一定中产才用人工智能，全人类都在用，中产、低产、上产都在用啊，好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